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圣诞新年过来这样一个庆祝的时间，还是要很快又要过我们中国的农历年的时候，大家都会，我们作为人啊，作为主人啊，都会桌上摆满了这个吃不完的零食啊、甜点啊，各种东西胡吃爱喝一番，觉得自己可以放纵一下哈。那么宠物呢，最近可能也是比较有口福，大家都会给他们加餐。这个新年虽然值得庆祝啊，但是如果我们不想让这些毛孩子猫猫狗狗吃坏身体的话，究竟哪些东西不能乱给他们吃，这个问题我们要好好请钟医生来给我们聊一聊。
对，那基本上大家就是过一些过年的圣诞节都之类的庆祝的时候，大家都会有时候很会吃一点比较油腻的食物，比方说肉啊，大肉，那吃的那些那个油腻的食物呢，通常对狗狗和猫的消化系统不太不好。那基本上是说跟人一样嘛，你吃太油腻的东西，有时候会拉肚，那有时候可能会呕吐，那基本上跟狗猫是一样。不过那猫狗的话呢，假如因为太油腻的东西，他们的身体的消化系统可能跟人比起来，其实他们的消化系统没有我们那么好，没有什么，所以他们吃就算吃油腻的东西，他有时候可能也不只是有拉肚子、上吐下泻，可能有更严重的后果。那所以要大家要注意一下说不管他们怎么去求你们给他吃一些东西，不要给他吃桌上有太油腻的东西。
那
另外一个方向想，因为我们有些食物是一些像我们有时候吃牛排的时候没有完，有时候大家有些人喜欢吃煮熟的牛排，有些人喜欢吃半熟的蟹肉。对，那就要看那个反方向看一下说太深的没有完全煮好的肉对他们的消化系统有时候会引起上吐下泻，也是一个问题。不过重要的问题是说他们会没有，像说可能会有一些感染病，像那些那个细菌会引起一些肚子肠胃的不舒服，是会感有时候会感染，那也是会引起一些肠胃的问题。那不过大家看一下那最重要的是说，大家过节的时候，不除了肉以外，肉也会有骨头嘛。那基本上狗，我个人像狗吃，大家的那个第一个印象是说狗去吃啃骨头那些，那基本上是也是蛮正常的一件事情嘛。狗去啃骨头，过骨头有一些要请大家注意一下的一些事，就是说，因为我们吃的骨头都是大部分都是煮好的骨头嘛。那煮好的骨头呢，狗狗不能，他们没办法去消化被煮好的骨头，所以他们吞进去以后呢，他们不能去消化，会引有时候最差会引起会容易会卡在里面。那像跟大家说哦。基本上大家都会去喂狗那些没有煮过的骨头，那是正常的。不过也要大家注意一下，刚刚我提到的是说有没有煮好的东西会有一些就是一些细菌嘛。那所以要大家注意一下说那个要煮骨要喂骨头的时候，用基本上有别除了骨头以外还有别的东西给他们去啃就安全，像那个胡萝卜啊，就给他一根胡萝卜胡萝卜他们就可以去啃，又安全又便宜又可以。
所以说骨头的话就是熟的它没有办法消化，然后生的话呢又有这个细菌的影响，所以还真的是比较痛苦，是不是？
基本上对，因为大家很多人都是从很久以前以来就是有他们就是说狗狗吃骨头，那也是可以的。不过可能就是说跟别的东西像可以啃的东西比起来，可能那个危险性可能稍微高一点嘛。就像另外是说狗那个骨头里面有一个很油腻的那个骨头中间嘛，有一个很油腻的那个骨髓。那个也会引起那些消化会一些问题。那所
那为什么，因为我理解说像猫啊狗啊，他们在这个进化过来之前都是野生的，那他们那时候的话，他们应该就是吃这种不管是动物的残骸或者怎么样的，那那时候为什么他们就可以适应，现在他们就不可以呢？
可能是因为他们被人类嘛，因为一直可能就他们在进化的过程中可能有一点怎么说退化，所以没有那么跟野狗或野生这种日子过得比较好了以后就没有那么比较野生的那种了。对对，因为跟以前以下他们没有什么，就像可能说<笑><笑>
比较野生的那种了。对对，因为跟以前以下他们没有什么，就像可能说
大部分大家来看的时候是他们就吃了一些像说太油腻的东西，或是他们就出来就是上吐下泻的一些症状嘛。那另外就是说狗猫都一样，就是说他们只要吃到一些他们以前没有太大接触到的肉或是任何食物嘛，他们的身体也会有一点，他们的反应会也是 他们肠胃也会也发现一些问题，因为他们狗或猫对以前没有碰到的食物呢，通常会有他们不太懂，他们适应能力没有我们人那么好嘛。就是因为我常跟我的一些主人是说，只要你要喂它的时候，就算说连你去喂它不同的狗食猫食， 你要慢慢的去，让它有个适应的过程。对对，那所以就是回去刚刚的那个例子说，哦，假如你给狗猫吃那些，他们以前没有像些有一些鱼啊，有一些是完全没有吃过的肉啊，像猪肉这些东西，他们可能会引起一些肠胃的反应。那这回去就说，哦，很多人通常就是说像过节的时候嘛，星座的时候吃，他们就是他们吃就吃一些太油腻的东西过来，就是哦，他们上吐下泻，有些就是狗狗是除了上吐下泻以外，就是也不吃东西嘛。那假如说您家的狗开始不吃东西的话，因为狗很大部分的狗都喜欢去吃东西嘛，所以就常会引起这些问题。那假如狗都不吃东西的话，就假如说可能比上吐下泻有一些严重的问题，那 我想不想讲太多医疗方面的事情，不过是有狗一种很特殊的病，叫胰腺炎，英文叫 pancreatitis。
嗯嗯，那个器官，那一个器官，那那个器官通常是他们是会要去消化很油腻或是很重很那是很肉这些东西嘛。那假如你给狗太油腻的东西，那个器官会太多。
负担太重，对，太大，然后那个负担太大的时候，有时候也是可能看上吐下泻，不过有时候会引起很多别的器官的问题。可是你想一下说，因为那个器官会消化很多很重要的东西，那个很重又油又很重的东西，那假如那些消化的那些东西去跑到不同的地方，跑到别的器官，会引起很多别的器官的问题，所以我想 所以那个也不是一个小事，所以就给狗任何的像肠胃的问题，可能会引起那种胰腺炎。那个胰腺炎是不是一种很容易可以去怎么说，不容易去 医的，有时候不懂得去医的，所以叫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说，因为狗不吃东西的时候呢，那时候有可能他们已经有胰腺炎了。那所以就回去讲说，哦，那基本上另外一个是说，哦，有些人他们不知道，除了油腻消化系统问题的时候，有些人不知道说有一些食物听起来还是很怎么说，
很美味，
对，很美味又很普通，
而且很营养，但是人能吃，宠物不代表他们就能吃。
对对，因为有时候他们就是除了消化系统有问题的话，当然会有中毒的，因为有些像他们不能连，他们不能消化，那。除了不能消化以外，有些食物也会有对他们有毒性的，
所谓相生相克，好像比较对他们有点克的这样一个意思。
对对，因为
比如说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说像大蒜大蒜或洋葱他们会对狗狗有一些毒性，那所以说第一个是说他们会去攻击他们的红血球，那所以那时候那个，然后另外是说大家都应该都蛮清楚的，是说葡萄或葡萄干嘛，
对，狗不能吃葡萄，
对对对，会引起肾脏的问题嘛。那另外一个回去说
还有巧克力是不是？
对，巧克力也是一个很常就我们人常没事就可以常吃的，对，没什么问题，不过对狗来说是有很大的问题。那所以很多人常是说过节的时候就带过，除了说常问的是说我们狗不小心吃了那些他们不应该吃的会有毒性的东西，那我要怎么办？那假如是说吃了一两次跟刚假如刚发现的时候那可以就带出来，就让他们去呕吐，把那个有毒东西吐出来嘛。那不过有些时候看到后面，他们有时候带进来的时候，他们也不确定说什么，他们就是上班回家以后发现有一堆东西被推翻了，乱七八糟，然后有看到一些包装纸，那他们不知道有没有吃到，
就是不知道狗就吃进去什么
了，对，不知道他们
这更惨，
所以那时候还是想说还是给他们呕吐，不过跟他们警告一下说可能有他们是很早以前就吃了这些东西，那所以要注意一下，那要看怎样的毒而定，又怎样的去怎样方法去对策嘛。那就另外一个就是，那主要是说除了这狗上吐下泻以外，主人说他们大家不懂，他们吃了一些不应该吃的东西可能有毒性，所以带出来，大部分我们较安全的话我们会去引起他们的呕吐、
催吐，
那个吐就对对。那第三个问，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说，他们吃的一些东西，就算是没有毒性，还是会卡在肠胃里面。那除了刚刚提到骨头，当然喂狗吃玉米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不要给他们吃整个那个玉米的那个棒。
哦，
对，那个玉米本身是 OK， 那不过只要等那个棒，那个一大根那个玉米棒，那个会卡，那个空 cob 会卡在那个肠胃里面。
他们会整个吃下去吗？他不会像人那样的能够把那个玉米粒儿给啃下来，他会把整个吃下去是吧？会有，或至少会有这样的风险是不是？
对，基本上他们都会把它吞下去，因为他们的思考的路线，他们可不太应该说，他们说那这个东西可以咬一咬吞下去，那可能那个基本上不管是怎样的狗，那个突然那个玉米那个棒在那个突然都会卡住，那卡住的时候要看说你带去兽医的时间，那基本上我们大家都去看，就是拍个 X 光嘛，那有时候可以看到是说那个有东西卡在里面，那有些东西在 X 光看不出来，不过你可以看到是说有东西卡在里面，有那个
阴影，
它的肠胃，对，阴影在，那你看那个肠胃的那个看起来也不太一样。那不过大家基本上那假如有东西卡在里面的话，那通常就是要做手术去把它拿出来，
这个听起来就很麻烦了。
对，而且也不怎么说，手术的话也要花钱啊，那就是平常的那些，对，那 嘉义城大家通常过节的时候，很多人都是打去，尤其是打很多过节的时候，大家有些大部分手艺都关起来，所以大家去急诊，大家去动手术。所以我想说，那个也，
所以提前还是要这个以预防为主，不要在这个事后补救，否则的话呢，您的这个宠物啊，或者是您的钱包都要遭殃。
对对对，基本上也不只有压力嘛，也是在过节，大家要好好休息一下。
是。好，那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这个话头稍微打住一下，一会儿呢来继续去说，然后我们也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现在来接近一位叫苏女士的电话，哎，看一看她有什么需要问的问题。苏女士您好。
哎，你好，早安。
哎，您好，新年快乐。
啊，大家我的问题呢是我的小狗是某期跟那个 High West的狗，然后他的皮肤很不好，常常就是痒，对潮过敏。
嗯，
我带他去看医生，已经去了那个 allergenic， 那个特别的狗粮是给那些过敏的狗吃的，然后他还是有，最后还是那些吃个枣啊，都红，有些身体都红，他就给他一个。PX tablet 给他 PRED hyphen E 去了之后呢有些还是红，但是呢最近他还脱毛，所以他要给他这个 antibiotic 去了就好了，还是有时候脱毛，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个药比较猛，所以呢因为那些 antibody 他说也不能长期去，就是那个也不太好去怎么重的分量，他只有8Q 左右，他现在是半粒，从前是一粒，就是5mg 的，我就想这个胃这个药是不是他的身体不好，那我还是由他养啊，给他涂一些药膏好呢，免得他身体不好呢，长期吃这个药。
那就像就是过敏的皮肤过敏问题，就是对在狗狗或猫里面是一个非常怎么说，非常我叫有非常有学问的一个问题。那基本上第一个是说，你刚刚提到那个 PRED 那个药嘛，那个。对啊，那个药呢，我小时候我想的是正确的话，那个 prednisolone 那个药呢，那是一种那个药会，那它会去帮助去减少是说狗狗的过敏反应。那我常会用这个药，就是说去保，因为那不过那些药有一些副作用，会有时候他们会怎么说会。让那个毛长回来会长得慢一点，那皮肤有时候会有些松懈点，有时候会吃很多又喝很多水，会有一些会增加一些体重。不过那个药是我们周医非常常用的，第一个会去用在过敏然后会用的药。那不过有时候会想说，不管什么药都会有一些副作用嘛。那像平常有一些别的药呢，副作用没有非常明显，可是稍微比那个怎么说贵了一点的药，那个有时候兽医会想是说，假如现在这个药或现在这个方式没有有是有一些帮助，可是有一些副作用或帮助没有特别大的时候，可以去用一些别的药会去试的。像我不会去提名字，不过可能跟是兽医去跟您的兽医问一下说，说有一个一种注射或别的药呢，会去帮助狗狗的皮肤的过敏的问题，假如一些这个 PR 那个 prednisolone 没有太大的帮助。那像你刚刚提到的说给狗狗一直常给它吃药，也是像一些是抗生素嘛，那
是药三分毒。
对对，那像你刚刚提到的说，有时候假如皮肤的那个病的范围没有太大的时候，可以去有些查一些那些兽医会查一些药可以去查的，可以查，或者说有一些像你也不是药，像那种特别的洗发精，在兽医院卖特别的洗发精呢， 会去可以去帮助去减少肝胆或是氧的问题，也是会有帮助。所以刚刚第一个我会想是说，哦，可能是试的是说用皮肤的药，或者是说洗发液去一些可以做一些改善，去做一些帮助。那假如真的不行的话，就是要吃一些药或不同的药去去那个减少皮肤的过敏的问题。因为有些狗像说，假如对草过敏，你也不能是说不带它出去散步，所以有时候可能是想说需要要去找一些药，那些副作用没有太大的药，那可以又可以去不过我像刚刚提到说那个 prednisolone， 我们通常第一个用药就是 prednisolone， 要看那个有时候可能去调一些剂量，也可以去调少一点也没关系，想要看一下那您家狗的对那个药的反应吧。所以那个也不是一个坏的药，是一个是很不错很好的药，只是说要看每一个狗换人或猫嘛，对那些药的反应是如何。
嗯，就是个体还会有一些差异是吧。
嗯，对，
条件那个 prednisolone 它要没用的然后那个 我们已经用那个 Melis 给他三分给他用已经一年多了，还是有时候没有，有时候他洗掉之后他就红，然后都叫我们拿着用水洗呗。
对，那时候可能要想说可能要去选择找不太一样的像洗发液，或者是可能要就是对不同要找不同的药去帮助那些皮肤的那些过敏。因为假如是说像皮肤已经变成那种敏感的话，可能要想说可能在那种可能要比那个药再强一点的那些，我可能要去跟兽医稍微商量一下说有没有别的药或是别的方式去对症下药。因为有时候他没办法，因为假如有过敏的话通常可能会碰到感染嘛，不过有时候可能真的要得吃抗生药，要看是怎样的症状吧。那所以可能是兽医稍微看一下，有时候看一下我们别的问题，或有些身体里面有可能别的一些疾病别的问题也会去引起皮肤的问题。那所以可能要去稍微去看一下，是说哦，可能皮肤也要稍微确定一下说我要去做一些皮肤的检查看有些别的问题在身上。
嗯，好的，苏女士，希望帮助到您，谢谢您打电话参与，谢谢。SBS 电台的萌宠乐园，我们的热线号码已经开通13007993231300799323，欢迎各位朋友打进这个电话来向我们的嘉宾宠物医生钟嘉环提出您的问题，请他为您答疑解惑。现在在线上等待接进来电话的是苏这样一位女士，苏你好，早上好。
哎，你好，早上好。
哎，您好，新年快乐！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对的，是这样的，这狗呢不是我的，但是是我儿子的。
嗯，
他呢因为经常出门，然后就我帮着他照看。
嗯，
一个是呢，我只会为他买，喂他普通的狗粮，然后有的时候是儿子说可以带盐的东西，那我呢就。刚才我才听说不能喂熟骨头，我是买的羊排，我把那个煮熟了，把骨头给他，我吃羊肉，把骨头给他。
嗯，
这样是不行的，是吧？
所以你刚刚说是没有煮过的，是生骨头，对不对？
是煮过了，
煮过了。
煮过对，
但是我没放盐。
所以这就尽量要去避，要去尽量去避免，因为有时候就是煮熟骨的，就是狗狗没办法消化嘛。那就算有时候可能碰到运气好，他们那个它没有那个大小，有时候可能刚好可以穿过去，还是排出来。不过有时候还是会碰到，是说它没办法消化，会引起一些消化不良的问题。所以可以的话，就是说，像说用别的东西给它去啃，像刚刚提到红萝卜这些的东西，或者是说，假如狗粮已经有就干的狗粮给他们已经可以啃的话。那就是这样，不然是说又是生的骨头。不过要是喂生骨头的时候，我就注意一下它的大小，就是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会卡住。那假如以前您狗狗可以适应那个大小，已经没问题的话，那就可以就是还是可以给它吃。我是确定是说不要去煮过的骨头比较好。
嗯，
好，我可以再问个问题吗？
嗯，您说。
嗯，
就是。我因为我照顾他吧，他就会经常叫，然后叫邻居老来投诉我，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你说那狗狗叫的时候是因为您的儿子不在的时候它会叫吗？还是说大家出去的时候它会叫？
大家出去它会叫，然后在家它会好一点。
所以是没有人的时候他们会他就去叫，对不对？这样子的。
对，
那对对，想说我提了一些东西可能你一开始试过了，不过我就稍微去提一下，说有一些像狗狗假如是说没有人，就是他就听起来是说他们就是没有，他们就是没有人，就有一些担心，就是 anxiety， 有一些
焦虑。
对，焦虑。那所以说第一个是说假如出去的时候就给他小，他还是想还是喜欢玩玩具，是给他一些东西去引他的注意力，像一些玩具给他这些东西去啃，去给他咬或去玩的东西。那第二是说把一些后面放一些背景的声音，或者是像音乐，或者是有他们就可能他们就想说哦，可能家里还有人，会给他一些吸引他的注意力。第二是说假如一些大家像你儿子或者是大家以前穿过的一些旧的衣服，有大家那些
气味，
可以对有一些气味，那个确定说不要让他们去把它咬或吞下去，对吧？就是吞下去卡住。那不过像说有一些兽医会卖一些那种一种pheromone的那种
好像是安抚剂是吧？我好像记得就是这种气味的。
对对，所以那是安全的东西，可以放在家里面。那个也不是药，所以是一个性，一个像狗狗，只有狗狗可以去侦查到的一个，那可以安那个安全，他们就安抚他们一点。那假如真的没有办法的话，可能有时候跟人一样，最后的方式是说要可能要吃一些药去安抚他们，让他们安抚一点，在没有人的时候可以安抚一点。那所以给很多方式可以试看看。也可以问一些狗狗，专门狗狗训练狗狗的专家也是可以。不过在药之前还有很多方式可以去试，所以请大家其实可以稍微试一下。然后有时候可能没办法，有时候可能没有太大的帮助，不过还是可以试看看。是说，假如也可以的话，那就很好。那
对，先一一试过去，说不定有帮助呢，说不定就奏效了呢，是吧？
对，假如真的没办法，就是找兽医去稍微检查一下，问一下什么。
好的，好的，谢谢素你的参与，谢谢。好，那接下来是 Jessie， 你好，早上好。
早上好。钟医生，大家新年好。
哎，你也新年好。
我想问一下，我可不可以喂我的猫吃全麦面包？我是掺在那个市的那些 cat food 里面喂它的，就是那猫粮里面喂它，可以吗？
你是已经喂过了吗？以前是吃，
我喂过了，我就是不知道安全不安全。就是那个全麦面包，因为以前我有两只猫，现在有一只野猫，它也来，它也要抢食，所以可能那一罐头就不够，所以我就掺一块面包下去。不过我是撕碎了，和那其他的 wet food 一起搅一下，然后才给他们吃。
那个就是那个全麦，就是那个 whole grain 的。
哎呀 ，whole meal，OK，
好，那我。对，那基本上猫的对那些怎么说那个面包啊之类的，那假如是看它，假如它以前可以适应的，那假如是说他们吃的量也没有太大的话，大部分的话，我基本上我看过是没有
问题，
没有问题。那不过有时候是看也是看个人性，不过我不常建议说，因为是说很多人。就因为他们没有毒素，不过有他们的消化系统还是没有，因为很多 carbohydrate 那个很多碳水化合物在里面嘛，那在那个面包里面，所以有时候他们的消化也是没办法去好好消化那种面包，所以是说，假如说以前你的猫可以适应，已经喂过，已经有适应的话，那是就适量的去喂他们。要注意一下说我们有些肠胃的问题，假如真的是想说不想太说碰运气的话，那想说可能就是最好不要去喂面包比较好，因为他们的消化系统是他们是比较去消化，他们还没有，猫的消化系统通常没有，虽然他们说面包没有毒素，可是他们的消化系统是没有。
那像 Jessie 这样的情况，就是他家里面觉得这一罐猫粮不够这么多猫分，他想要加一点点量，适当的加一点点在里面，然后能够大家都分到一点，那这个用混一点点什么比较好呢？
所以说可能混一点像一些别的猫的干粮啊，或者是说像一些健康的蔬菜之类，像是我刚刚一直一个
胡萝卜，
对，就是我记得我听到我以前有一只碰到一只猫咪，它吃太多东西嘛，他们就想说哦，怎么去把它去就是给它吃多一点，可是又没有太多热量，那就他就把那胡萝卜切一些小块的胡萝卜放在食物里面，他就吃得很开心，也没有太去问太多食物，所以这那是另外就是比较安全的。
就又比较健康，性价比又比较高，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像那个就是像纤维嘛，比较就是纤维又安全，又是没有太多的热量，所以他们是喂。
我可以说话吗？
嗯，您说。
我已经给他喂了吃了几个月都没有问题，都没有说大病小病，我是担心他们会不会中那个糖尿病。另外呢，就是我发现呢，他们吃面包之后呢，偶尔那个舌头会伸出来，以前是没有的。
那基本上糖尿病应该不太，因为是可能性比较小。如果他把舌头伸出来的话，可能是有别的，像说可能有别的问题，或别的味道吃起来有点奇怪，或者是说可能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些问题。那我想说，假如真的有一些，假如他们吃好几个月没问题，可以继续喂，就注意一下。
问题是因为我的猫它不喜欢吃干粮，因为一罐的那个饲的那个猫粮是不够的，所以我每次都有加那些干粮，但是它们就是不喜欢吃那些干粮。
那基本上那个就像人一样，其实它有时候会稍微挑食一点，不过我想说听起来怎么说，现在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而且有些猫吃，像它们肚子饿的时候它们会吃它们给的东西，所以可能要去稍微去半强迫它们去建议上面，因为是干粮，因为对干的食物还是对牙齿有帮助嘛。那假如他们真的不想吃干粮，就是想是买别的，像可能干的
换一换口味给他试一试，不同的牌子。好，谢谢 Jesse， 谢谢。最后一点点时间，还有差不多一分钟时间，接听一下季先生的电话。季先生您好，请您快能不能把问题说一下好吗？
好，郑先生，新年好，我就想问，我的狗是那个贵宾狗啊，它有时候会肚子泻。那我就想，因为我也比较熟，在什么情况下我就是要考虑给他吃一些药了？如果他到什么程度，因为我有时候给他24小时不吃，但是他后来还会
腹泻，
腹泻，或者就是有一点，在什么情况我可以给他吃药，如果 metronidazole 或者送到宅子去看？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钟医生。
啊，你刚刚那个提到那个 metronidazole 是一个抗生素，我想就是确认一下，这是蛮对的。那我想说，基本上那些我基本上会，假如是狗上吐下泻有肠胃问题的话，我通常会想说给他24个小时。是说，假如是看是说，假如说他们除了上吐下泻有别的是别的症状，像说开始不吃东西，或者是开始看起来很没有精神的话，就要提早打去兽医。那那就那时候抗生素，我想个人说，我想要去问兽医以后才会给他们，因为抗生素。
不好意思，时间原因，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钟医生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